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来分享主的福音。在我们开始之前，还是让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敬拜感谢你，主，是你存着何等的怜悯和慈爱，主啊，你不看我们的过犯，主啊，你看我们的内心。主啊，你的光要照亮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都是偏离了你的道。主啊，偏行己路，每个人都在罪恶的道路上行走。主啊，是你的怜悯临到我们，让我们悔改，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愿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的眼睛，帮助我们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你是那位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的神，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有没有？或者是你是第一次到教会来，你还没有机会信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你可以举一下手。哎，我们都是信主的。啊，有，我感谢主。欢迎你们啊！那我先讲一下我最近呢是发生的是上一个礼拜我有一个出差的机会，是去实际上是去受培训，是训练，那三天的训练，每天早晨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直坐那里听讲课，那是听到最后是坐不住的。那我们讲课的那个老师也非常可怜我们，他就穿插一点小故事给我们，他就问一些问题。那其中一个是这样，他说，他就问我们，说一个男人结了婚，你说他的寿命是增加还是缩短？我们众人能不能增加还是缩短？有没有想增加？增加多长？哦，你知道5年，真的啊，说是5年，我不知道他怎么统计出来的。那讲到说，那一个女人结了婚，她的寿命增加还是缩短？啊，缩短吗？我们的姊妹很辛苦。那根据她的那应该是这个统计的结果，说是也不增加也不缩短，是零。所以呢，这个老师呢，他说，当我太太，对不起，当我太太读了这个时候，她火冒三丈。跟他讲说，哎，我给了你5年，你给了我什么 ？Nothing， 什么也没给我。他一看，他只好安慰他，他说，哎，亲爱的，这个看看墙上的照片，我给了你6个宝贝。I give you 6 angels。要知道说，做父母其实非常辛苦，那养孩子每一个这么养，可以讲一个个养大都很不容易，所以。圣经上神叫我们说要孝敬父母，我们一辈子报答亲恩，可能我们都不够，可以讲尽我们的力量都不够。那我现在呢，神怜悯赐给我们一个小女儿，所以我们重新再体会到说，一个个尿布换过来，一勺勺的汤汤水水给她喂，这么一天天看着长大，那可以说很不容易。那养一个健康的孩子已经很辛苦，假如你养一个身体有残障有残疾的会怎么样呢？我相信他的辛苦是加倍的辛苦。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这一个少年人应该是一个男孩，他的父母，他养他，他后来讲，我们知道他说他是成了人，大概是多大的？大家知道吗？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或者他的规矩，一个男孩到了13岁的时候，他就要举行成人仪式。所以这个男孩至少有13岁，准确的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我常常会在有时候在外面看到说，有的父母他推着一个车或者领着一个孩子，你看到他有各种各样的或者是不方便或者是残疾，我会心里会有很多的感叹，会有很多的感激感慨，很不容易，对不对啊？在这一段经文里讲到呢，这一个生下来他就看不见这样一个男孩，他的父母呢是每一天一天 一个月一年的去这么数，可以讲是付出他的无私的这样的辛苦来养育他，那至少应该有13多年，对不对？那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亲戚朋友，周围的邻居，那也少不了许多的关怀关爱。你想他慢慢长大，孩子在家里待不住的，我的女儿现在要说的第一句话，要说的常说的一句话是出去，就要到外边去，一定要到外边去，他看不见他也要出去。那到外边的时候啊，那邻舍朋友会常常会要来照顾他啊，给他一点饭，给他一口水喝。那刮风下雨的时候，有人还好心的人还会要带他，如果跌倒了一定会有人来扶他一把。所以在这世界上，感谢神有爱，那神首先赐给我们父母的爱，他也赐给我们周围有朋友有邻舍，那这样的人也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爱。可是呢，这样的爱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变得不太一样了。那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亲戚朋友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的人，在这圣经里，在这个地方刚刚讲的是，他是一类的人，叫法利赛人，或者叫是一种叫宗教徒。那他们特别注重的是一些宗教的条条框框，一些宗教仪式，严格遵守。那其实呢，在他们的内心并不见得真正的认识神。他们在人面前非常有地位，有他也手上也有很高的很大的权力，因为在犹太这么一个地方，你如果你是在圣殿里，你是有权有势的人的话，你在很多的方面，你不但受人尊敬，其实你也拥有令人惧怕的权力的。比方说，因为圣殿，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年有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要去3个节日要去敬拜神，他们要带礼物去，那里边就有跟圣殿做买卖的。那圣殿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经济的来源，所以他让一个人可以做生意，或者不让你做，或者切断你的这种，把你的执照给你吊销的话，恐怕日子就不是很好过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一个瞎子，他被医治了以后呢，结果发现人的这个天然的从人来的爱这些关系马上就发生了变化。这一天，当耶稣走过去的时候，他正好看到这一个年轻人。他的门徒呢，问他一个问题。我心里在想，他不一定指望很多，他只是想知道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要关心的说，哦，这个人他在受的是谁的罪？他遭的到底是谁的？他吃的是谁的苦啊？那圣经上明确跟我们讲，他说有一些的罪呢，并不是因犯罪来的，就像这个地方。有一些的身体上的残疾，比方说，但是有一些的疾病是因犯罪造成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耶稣呢首先赦免一个人的罪，他也医治他身体上的需要软弱，并且还警告人不要再犯罪。那但是我们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一个人生来是眼瞎的，他不是因为犯罪的结果。但是我们人呢，对罪通常是这是一个可以说永远谈不完的一个话题。那有罪，我们知道有罪它就有罪的刑罚，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我们中间有位老伯伯，他就讲叫我们要诸善奉行，诸恶莫作。为什么？因为罪有罪的后果啊。当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是我在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小姊妹，她带他来我们这儿来聚会，或者是来听讲道的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你信不信神？他就跟我打马虎眼啊，我不太知道，我不知道。然后去过教会嘛，也去过查经班的，那到底有没有神？他说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们的心里有一种公义的需求要求，在碰到不平、不公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里边好像有声音在那喊。那当时我就跟他讲到，刚好那是2009年发生的，就在中国发生一个可以说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叫邓玉娇，发生的那个事情，那个时候，你说把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跟一个侠女或者跟烈女连在一起是不容易的。邓玉娇是一个湖北的恩施市的一个巴东县的一个宾馆上的一个服务员。那 那发生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因为他反抗，三个大男人要强暴他，他奋起反抗，在挣扎过程中拿起水果刀，将其中一个镇政府的官员刺死，另外一个人刺伤，第三个人是落荒而逃，这么一个结果。很快发生的事情是，公安局把他拘捕抓起来，杀人罪起诉。你知道，那据说在背后呢，就说这个镇政府这个死的这个官员，他在讲，有人说他可能会被算为因公殉职的，还会也许会这样的，因为这个女孩子要因为死罪要被判刑，说不定被处死的。你说你听了这个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心都知道说，那个里边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一种义愤在里边，压不住。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是啊，你说人世界上有公义吗？那后来的结果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安慰。我跟他提到说，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渴口渴。假如世界上没有水，我们为什么需要渴呢？同样，因为我们很渴，世界上有水可以让我们的心里的饥渴得到满足。那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公义这件事情，一旦发生任何不平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里为什么会有公义的那种呼求？我们一定要正义得到伸张。最后当然这个女孩子是被无罪释放，我们感谢上帝，正义还在那里彰显啊！如果说到这里说，你说公义和公平，圣经上说公义公平是耶和华宝座的根基，公义公平是有它的标准的，是有它的基础的。如果没有，你说你有你的公义，我有我的公义，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公义，因为拳头大的就是公义，这就是大哥可以讲。那人，我们跟动物有，可以说是我们有非常大的不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良知。当我们摸一摸的时候，希望我们的良知还在。我们跟动物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说，假如说有一块骨头扔下去，一个小狗突然把它叼走，就是很高兴把它拿去吃，很高兴。可是另外一个比它力气大的狗过来，马上把它跑过来抢走，这个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是非常正常的。可是这个大狗假如拿到给他的这一颗骨头吃的时候，他正在下口啃的时候，突然你想说，哎呀，我这做什么呀，怎么会抢人家的这个骨头，赶紧回去说是要赔礼道歉，那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人跟动物截然不同，其中有一个关键是说我们的良知在那边，因为上帝对着我们的良知说话。所以如果我当时我跟他讲了这样，他是点头，那他承认说有公义。那我也希望，假如你还没有机会信耶稣，没有不相信有神，你真的要想一想，如果没有神，世界上哪有公平公义啊？哪有公道可言啊？当你受了欺负，你为什么要说神啊？你给我伸张正义，你没有必要讲。那当这一段经文呢，在这个地方讲说，在世界上有一个团体哈，那当时在这个犹太这个地方有一个团体是犹太人，这样一个团体是法利赛人，他掌握着在众人的面前，他是道德和法律的和圣洁或者公义的化身，他另外他掌握了世俗上的非常多的权利，令人就是说还有令人恐惧的这一部分。那在这样一个势力面前，当这个瞎子眼睛被打开，他被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的时候，那结果我们都看得到，说连父母在他面前都要低头啊。在这个经文里讲到有三种爱，第一种是父母的爱，第二种是邻舍和朋友的爱，第三种呢就是神的儿子的爱，也就是神的爱。那这三种的爱，在这个世界上这一个强大的这一股势力的面前，是完全不同的反应。那首先呢，我们知道说这一个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少年人呢，是耶稣自己看到他，那门徒并不指望要他去医治他，那是耶稣自己要做工，做父神差他来所做的工，来专门来医治他。医治他以后呢，那让这个少年人的生命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我想这个少年人呢，他从小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呢，他听了不少，他还是听得见的。那他想，他知道说有一位神，那一位是有能力、大能大力、恨恶罪恶的这样一位神，他还有蛮有的怜悯慈爱。他突然今天经被他经历到这个，他发现说，哦，这一个神居然是真的，而且他还亲自经历了这个神呢，看医治了他的眼睛。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少年人的这样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称这个少年人说他有罪，有的人不见得说出口来，这个门徒只是说出来而已。那法利赛人到他眼睛好了开了以后，还说你全人生在罪孽当中。其实我相信这个少年人在他的心里，这十多年、十三年以上，这么多年，他的心里他一直也在盘算，说我到底是在受什么罪啊？他的父母也是有这样的，也是有同样的一样的啊想法。那这在神开了他的眼睛以后，他已经被改变了，已经不再是一个自怨自怜的人，他开始变成一个感恩，他归荣耀给神。他首先他在被医治的时候，他听说哦，这个人叫耶稣。你知道这个时候在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把他交到法利赛人面前的是那些对他好的亲戚朋友，不认识你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你原来看得见看不见。所以在你知道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一个事情是说，我们还没有碰到这样巨大的压力，没有受到这样我们没有走到这么个巨大的势力的面前，走到这个面前的时候，好多事情都变形的，都被扭曲的啊，是邻舍朋友把你带到官府的面前，带到去有权势的人面前，要被审查的，然后在那个面前，那爱你爱到多么深的这样一个父母的爱都要低头啊，人的爱在这里，但就是到这个地方都显出软弱无力。那可是这一个年轻的人，他眼睛被打开以后，他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知道他第一个知道他叫耶稣，第二他后来他说，他根据他所经历的，他说这一个打开我眼睛的人，当法利赛人查问他的时候，他是什么人，说他是一个先知，他认识到这个人是从神来的。那他的眼睛呢，比方说我们可以这么来去想，他耶稣抹着泥在他脸上，就他到池子旁边去洗，他一洗洗着洗着的时候眼睛可以睁开了，他会看到水里边有一张脸，他第一个看到他第一次看到他自己的脸是什么样。所以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同时也需要知道说，只有神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啊，原来我是这个样子。在神的面光当中，我们才能认识自己。就是说你认识到事情的真相，认识到真理，当我们的心里边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去信从虚谎那虚妄的事情了。所以在压力面前，在这个法利赛人面前，他是没有回头这一条路，他不会走这回头路的啊。后来呢，结果他也你看有许许多多的邻舍都是大人，他的父母也是成人，可是他只有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所承受的那个压力可以说是可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别人都已经低头了，而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不低头的，但是他在这条路上是无怨无悔在走。那他后来还要承受一个结果，他要被赶出犹太的会堂。那但是神拯救他是爱他到底的，那他还要亲自去找他来坚固他的信心，来安慰他。那圣经上说呢，说神耶稣爱世上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他因为他要为他们流血舍命，为他给我们这样信他的人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再次去看到他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是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跟他讲，你已经看见他了，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马上他就回答说，主啊，我信。那我是也是巴不得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你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也能够开口这样说，主啊，我信神的儿子。在上帝呢，在圣经上讲，他说赏罚在我。我们还在说，因为人的心里常常会对罪这个题目会有很多的思想。圣经上说赏罚在我，我必报应。 而且我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反过来呢，他要讲神说他，我要赏赐那些恒心行善、寻求公义、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气的人，那就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被世界赶出去，这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但是他被赶出这个世界，他进入神的国。有一天呢，我们在跟太太带着女儿在高速上开着车，开着的时候，我这女儿还不到两岁呢，她现在开口说话会说得很清楚。她会说，突然她在讲，她说车坏了，刚才讲车坏了。说得很清楚，他妈妈在旁边就劝他说：“没坏。我就在旁边一看，没有事故哈，也没有警察就是拦住出现这种有问题的。但他还是在那很清楚坚持说车坏了。那我们当然还照常的在走。你知道，我们的心里有时候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有一种迷信在那边。他说了以后，我们心里就有点不平安，打乱了我们的平安，那是吧？”但是我们还在正常。我在讲我以前呢，我带女朋友那时候还没过门了啊，回山东老家去过年。那回去，那媳妇也表现一下很勤快，很愿意帮忙，帮这帮那。那过年嘛，大年夜下饺子。这媳妇也帮忙，一紧张，她也是又小心这饺子，哎呀，又去弄破了。我妈呢不说，后来呢还是提了一句，她说不要说破了。说正了，大家听得懂吗？我这是我妈从小的教育，这饺子一旦破了，我一定说饺子正了的，我不会说破了的。那她很仔细、很小心说，那就再一个也没有再正，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讨一个吉利的话，我们的里边背后有一个东西，有一种迷信在背后边。那是不是像只是那些学问不深的人才会这样呢？才会这样呢？其实也不是的啊，我有一个同学，他在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很有名望、很有成就的一个教授的手下，在那读博士。我们去看他，那后来听他讲，我们就一边吃饭后边聊。他是如果碰着那有一个礼拜五，假如那一个礼拜五是13号的时候，他一定不去实验室，不去做研究。这是受高等教育，这是很令人羡慕的一个人。你说这个迷信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在好像没有文化的人的心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我不知道我们众人怎么样啊。其实说穿了，你怕鬼啊。我知道另外有一个老妈妈听到听了好久，后来有人问她信不信耶稣，她不信，我不相信，跑到美国来就信神了。那再后来呢，发现呢，她就一掏口袋，拿出一头大蒜来。那我是山东人，看大蒜有感情啊。他拿着大蒜，后来知道他怎么回事，他说大蒜是辟邪的。大蒜辟邪，我也第一次听说。你这个其实本质上讲说是怕鬼，怕这些邪的东西给你带来不好的运气，或者是给你带来让你产生各种各样的恐惧，就是心里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惧所捆绑所压制。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可是神的儿子来了以后，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把那个捆绑给我们解开，斩断那个罪的权势。像这个少年人，假如众人大家都在讲说，哎，他要么是他犯了罪，要么父母犯了罪，所有的人都形成一个共识，大家都这么说，他的心里想的不会超过这个。他讲我肯定我是要么什么时候犯了罪，要么父母犯了罪。神的儿子如果打开了他的眼睛，他一看，他不再看自己的罪，他的眼睛朝上看，他说，哦，这一位神他真好，他打开了我的眼睛啊！神的儿子，你要认识到神的儿子，然后神的儿子会叫我们的心灵得以自由，他释放我们，释放我们脱离各样的捆绑。那我也希望，假如我们心里有迷信，神的儿子可以叫我们脱离这样一个恐惧，这样的一个捆绑。可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打开？到底怎么打开？那我们通过这个瞎子的这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瞎子呢是耶稣和你摸他的眼睛，然后得他去洗。第一个，他非常顺从，他顺服，他听从耶稣的吩咐，他就吐了唾沫，合了个泥，蒙了眼睛， 如果你不相信，你不去的，他相信，他就而且是顺从，他就去洗，顺从而且去洗，他就得着光明，就得以看见。所以呢，他一旦看见了以后，神让他的心里也亮起来。那他十几年在漆黑的这个世界中，在走了那么多年，他现在真正开始认识神是怎么回事？他以至于他十几岁的孩子可以有勇气在这些法利赛人的面前呢，他可以勇敢地说：“我从前是眼瞎的，我现在能看见。”这一点到哪去都永远变不了。他有这个勇气可以讲，他不过只是讲了一件事实而已，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耶稣到他面前来跟他讲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非常肯定而且坚决地讲：“我信神的儿子。”所以如果神到你的面前来敲你的心里的门，说你信神的儿子吗？我也希望你能够说你信。有一件事情呢，我相信我们这所有的人呢都知道，可以讲是去年发生的，我谁也在上面讲过，发生的在中国广东佛山的一条街上发生的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事故。有一个叫小月月的一个女孩，不到两岁，她被大概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被两部车压的连着压过去。在有一个录像，刚好是个安全的录像，她在那里拍下了当时的经过。七分钟之内，有人在数，有18个人从那旁边经过，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救。最后是一个捡垃圾的一个叫陈阿姨，这么一个人。别人眼里可能会看不上这样一个阿姨，可是她伸出手来把这个女孩拉到路边。后来有人呢去叫人来抢救，送到广州军区的医院去急救。过了几天，这个孩子还是不治而亡。看到这个事情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录像，我是不敢看，我太太看过。那我的孩子也看过，大孩子回到家里以后，他说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妹妹，也是不到两岁，对他非常紧张，说一定要特别小心。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感觉，我虽然没有仔细亲自去看那个过程，但是我的心里好像是被用刀刺了几千次的样子。我不知道每一位是怎么样的想，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说我们的出了什么问题，到底问题在哪里？那有一个人呢，他看了录像在那儿大哭流眼泪。他为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可怜我。假如我当时在那个现场，我会是那个过路的人吗？我是不是那个愿意伸出手来的，愿意救助这个女孩的人？你说那十几个过路的人，他们是生来是眼瞎的吗？他们真看不见吗？因为人的眼睛会被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那些的罪、被思虑、被一些利益蒙蔽住了，我们好像说我们看不见。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是因为怕这个怕那个，我们可以有一千种的解释，各种的理由，到最后说我们的良心也都麻木了。所以耶稣就非常明确不客气地讲说：“你们因为说你还能看见，所以你的罪还在。”那他让这个借着这一个瞎子的，让这个瞎子眼睛看见这件事情，他也来让我们的内心来审查自己、省察自己，说我们到底我们的里边的眼睛是打开的还是蒙蔽住的？那耶稣他是这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到地上来，他来做什么？在这个地方讲说，耶稣自己讲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那能看见的瞎了眼睛，他不能看见的反而能看见。那当然耶稣讲的是为呢将来要来的最后的审判。假如他要直接就来审判，其实他不需要这么麻烦呢，要降生在马槽里，要受尽各样的人间的这种辛苦，还被人厌弃，最后还被他一个门徒还卖了，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何苦呢？其实他很坚决，就很简单，直接就可以把我们就扫到垃圾桶去，我们就不需要，因为可以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的，可以讲。 可是呢，神因为他自己，他存着极大的怜悯，神就是爱，他爱我们这样，我们连自己看自己都不可爱的人，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他愿意来，他叫他的儿子来，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他就跟我们，跟你和跟我一模一样，可是他是圣洁的，没有罪的神的儿子，他最后他愿意为着背负你，背负我，背负你，背负每一个愿意来他来到他面前人的罪，那叫我们信的人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可以看见。看见的时候，我们里边的心里，他不但眼睛看见了，他的心里被医治，他成了一个健壮的人，他不再惧怕，在有权势这个世界的权势面前不再惧怕，也不会退缩。你把我赶出去，感谢神，我是还是看得见的。嗯，啊，那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唱很多很多的诗歌，对不对？我要讲其中有一个姊妹。嗯，他叫范尼啊，克劳斯贝，他是看不见的。那据说呢，他是六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发烧，然后眼睛有一些的症状，然后有一个很不巧碰到这个医生是个泳医，把他的眼睛贴一种发热的膏药就瞎了。他从六个月以后就再也看不见。非常可惜，可以讲是。那这一个姊妹呢，你说也许我们不一定很熟，但是她的诗歌你到教会，如果你第一次来不一定知道，但是你待一段时间你一定知道，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这个歌我们应该知道，对吧？那这是这个姊妹写的。那大家也会唱有福的确据这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那唱了这个歌你就觉得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姊妹，她不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外国人，对不对？好像跟我们非常近。她还做了一首诗歌叫再相会，光辉弟兄唱的声音唱的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感动。这个我们通常是在追思礼拜在唱，我有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整天是这首歌。你是不是被迷信啊？很奇怪。他从副歌开始唱是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我唱的不一定很对，但是那个意思你就知道，再相会。那这个姊妹呢，她一生写了8000多首的诗，圣诗。结果呢，感谢神，这是赐给她这么丰盛的恩典，让她写诗来鼓励我们。那不过他写这么多诗的时候呢，也让出版商大伤脑筋。为什么呢？你出版商来收集诗集来出版的时候，一看一首范尼克拉斯贝，他一个全是他。所以呢，就我们这范尼姊妹一生用了200多个笔名，这不是他自己起的。这出版商因为要出版，所以第一篇是他，第二篇换一个人，然后一些都他的诗篇。你去看他的唱那个诗篇，唱起来都是他的。有一个弟兄呢，他在讲说一个发生在英国的事情，100多年以前了，1900年英国发生过一个内战，那个时候呢，有许多士兵，他们也信主了，但是他们不得不要上前线去打仗。他们呢，这些士兵信主，所以他们常常唱诗，那他们唱的那个圣诗呢，有很多是这个范尼姊妹写的。那就说在战场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往前走，他要走到最前线，因为前面的人倒下来了，往前走。他走过去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一看认识的朋友，他就一看你已经不行了，奄奄一息。刚才讲就是494，跟他讲，那个人就点点头，用力的点点头，就说再加六，说 six further on， 再加六。我们听，可能你第一次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呀？494是他们唱的诗篇诗本的第494篇，494首诗是什么？那个还站着的弟那个士兵呢就讲说，再相会，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家里再相会。那个人点点头，就跟他讲，再加六就是说第500首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一个人将要不行了，要走了，但他心里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们信主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确据。 如果你还没有，那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一定会有。如果你第一次到教会了，还没有机会信耶稣，那我要劝你，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同样躺在地上，一个人只是痛的在那儿忍着，可以说痛苦之中，可是有的人心里很踏实，不用多久我可以见到天上去。你知道这样是这是一种福气。他不一定非要做士兵躺在那边，你可以用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啊。那这个芬妮姊妹呢，她一生她活了94岁多，94岁10个多月。她一辈子都在服侍许多身体有残疾有软弱贫穷的人。那她不但是她写诗，她也是作曲，她会很多的乐器。他也为了服侍这些人，他到处大声疾呼来演讲，到总统面前去讲，说你要去照顾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人。那有一次呢，他演说完了，有一个人到他面前就跟他讲啊，他说跟他讲你讲得很好，说不过确实很可惜，他说那一位赐给你这么多美好恩典的主，他没有赐给你光明让你能看见。你知道这个话你一听还没信主的，是啊，哦，耶稣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不让他看见啊？这个芬妮姊妹就回答跟他讲，他说先生，他说你知道如果当我出生的时候我能够向那创造我的主求一件事，我会求什么吗？我会求他说叫我生下来就看不见，生下来就是个瞎子。他说为什么？芬妮姊妹就回答他说因为这样我死了的时候，我到天家，我睁开眼睛所看见的第一张脸就是那位救主，救我的爱我的主，爱我一辈子的主。我们感谢神，一个心里确实被照亮了，踏踏实实的知道说神爱我，爱我到底。我不管是我是现在看得见看不见，我有各样的难处或者怎么样，但是神爱我，这件事情永远不变，因为我心里的眼睛开了，我知道的。但愿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看见，说，啊，主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嗯，所以呢，我就想问每一位弟兄姊妹说，你看见了吗？那你第一次来教会的，我也想问你，你看见了吗？你要信神的儿子吗？我们让我们来一起来低头，来做这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一位有诸般恩典慈爱的神，主啊，你体念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身体有各种的软弱，我们心里也有各样的困苦，可是你开了我们心里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叫我们看见你是向我们心存着赐平安意念的神，赐福给我们的神。你叫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可以有指望。我们在这里啊，恳求你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收取你一切当得的荣耀，你也怜悯你这不配的孩子，主啊，你在这里，你让你尊荣你自己的话语，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打开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叫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看见你这永生的真神，你居然是爱我的神，爱我们每一位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神。主，你还要陪伴我们行一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主啊，凡来到你的面前的，凡诚心向你寻求的，主啊，你一个都不撇下，你一个每一个你都要拯救到底，爱我们到底。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谢谢你的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也在这里呢，要问，如果你还没有机会信耶稣，你有没有愿意说，哦，我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向神举起你的手，说，神啊，我愿主，我愿意相信你，愿意接受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神是查看我们内心的神，他也知道我们的困苦，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么感谢主，那神是查看我们内心。 有啊，我们感谢主啊，神会恩待你，谢谢啊，神会在天上鉴察你，他愿纳我们向他诚心伸出的手，我们谢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主。